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。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贪婪无厌，接着又讲了咒诅求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神明前告状、发誓和诅咒，求神马上证明他的道理是对的。向神明咒诅发誓，不一定要行诸文字奏读，凡是与人愤怒争吵的时候，妄自的呼唤召请神明，就都算是咒诅啊。按照咒誓章说，凡是一个人在咒诅的时候，则周围的人也多会诅咒他，而一切凶恶之鬼也就得以乘虚而入，行其祸害了。若不是诚心的忏悔，恭请天神降临解除的话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断除咒诅的祸害了。所以怎么可以咒诅呢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万历初年，西华的李毅王柱与缴纳赋税的人家，在为所积欠税钱数目的多少而争执的时候，王柱就向城隍发誓说自己是对的。当天晚上他就睡在了阳善寺，半夜呀，忽然听到呵斥开道的声音，就起床查看。他见到一位官员站在火炬下面，戴着头巾，穿着红衣，旁边还有许多的卫士拥护着。这位官员大声的命令，两位壮士就拿着刀走向了王柱。这时候，王柱立刻拿起了茶几上的墨砚向壮士丢掷，但是却被壮士手中的刀给刺中了，口颊都流着血。寺里的僧人被惊醒了，而起身探视，却是不见一人。这才知道，刚才王柱见到的官员其实就是城隍爷呀。第二天的早上，王柱就穿着囚犯的服装，到了城隍庙向城隍爷谢罪认错。他看到庙中的神像，就跟昨晚梦中所见到的相同。而在城隍右边的那位拿刀的侍卫，身上竟然还有墨汁的痕迹呢。 过了一个月啊，王柱口颊上的刀伤才痊愈，但是刀痕却是很明显。
要知道，事情和道理本来就是有曲有直的。道理若是直的，则社会上的舆论就很难将它泯灭。日子久了之后，自然就会明白，何苦去跟别人计较呢？道理若是曲的，自己反省起来都会觉得不对，怎么还敢对神明咒诅责怪别人呢？况且凡事都应当要依循着道理去做，安分守己才是啊。一旦向神明咒诅，则会被鬼神厌恶，而且必定会遭到天谴，所以能不戒慎小心吗？太上曰：事久备乱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嗜好饮酒而常醉，违背情理而乱性。酒能乱性，如果一个人嗜酒成性的话，那么他所遭受的损害就非常的大呀。在《大智度论》中列出了饮酒有35种的过失，下面我们就一一的做一介绍。一，现世的财物空虚耗尽，因为酒醉之后心没有节度限制而花费无度的缘故。二，产生重病的根源。三，打斗争讼的根本。四，全身赤裸就如同牛马一样没有羞耻心。五，酒醉后跳舞骂作，恶名在外，令人讨厌嫌弃，不尊敬他。六，蒙蔽了智慧。七，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却得不到，已经得到的东西而又遗失了。八，逆事全都说了出来，醒了之后则有追悔。九，种种的事业因而荒废，做不成功。十，醉酒为忧愁的根本，因为醉中造了许多的过失，醒了之后则又觉得惭愧忧愁。十一，身体变得软弱无力。十二，身体的健康，脸上气色都变得很差。十三，不知道要尊敬父亲。十四，不知道要尊敬母亲。十五，不知道要尊敬沙门。十六，不知道要尊敬婆罗门。十七，不知道 要尊敬伯叔及尊长，都是因为醉了以后精神恍惚，无法分辨的缘故。十八，不尊敬佛。十九，不尊敬法。二十，不尊敬僧。二十一，与恶人结党闹事。二十二，疏远贤明善良的人。二十三，变成破戒的人。二十四，没有惭愧之心。二十五，喜怒哀乐爱恶等六种感情没有办法控制。二十六，放纵色欲而无节制。二十七，为众人所厌恶，大家都不喜欢见到他。二十八，被家族之中重要的亲属和世间的善知识们所供摒弃。二十九，做了不善的事情。三十，舍弃了善法。三十一，不为有智慧的人所信任，就是因为酒后放逸的缘故。三十二，远离了涅槃。三十三，种下了痴狂的恶因。三十四，身坏命中之后堕入了三恶道乃至地狱中。三十五，若是得而为人，精神时常狂乱。酒醉之后就会有像上面所说这样种种的过失发生，所以千万不能饮酒啊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福建有一位姓刘的读书人，平时呢他一向都是律己慎言，他的学生很多。平日他在教诲学生的时候都会告诉学生一定要戒色。有一天呢，他喝醉了酒，竟与朋友在争夺妓女。醒了之后呢，他感到非常的后悔，羞愧再见到他的学生，因此呢，就闭门静思三天，并搜集了许多古今受到酒害的事例，作为自己的警惕，并且称之为《百悔经》。另外，又有一位浙江的读书人叶某，非常的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也是因为酒醉之后却与兄弟争吵，相互的对骂。父亲出来调解劝说的时候，他竟然当着父亲的面说出了一两句不敬的话。早晨酒醒了之后，妻子就告诉了他酒后的情形，他听了之后悔恨欲绝，就急忙地到父亲的房前叩头哭泣，跪着等候向父亲谢罪。这样 父亲的怒气方才得以消除。唉，这两位读书人的本性应该说是非常的醇厚，这样尚且不免在酒醉之后行为放肆，那若是素行放荡邪僻的人，酒醉之后就更不知道会放肆嚣张到什么程度了。酒是祸泉，这可是一句真话呀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吴玉担任枢密使，当时呢，陈执中被免除宰相的职位，就推荐吴玉代替自己当宰相。吴玉因为陪侍皇上饮宴，喝醉酒就睡着了，但是吴玉却突然地拍床，并且大声地呼叫随从，皇上因此而发怒，就把他给贬官了，降为西京留台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叫郭志的，他当时担任参政的时候啊，有一次皇帝有事召他，他却酒气冲天熏到了皇帝，因此呢也被贬官调到了南京。
下面再讲一个故事。酒后誓言每每常会得到大祸。从前呢，江苏无锡县有一位名士，他年纪很轻，才华又高。有一次，他在酒醉之后，当面揭发别人闺房的丑事，而那位被他当面羞辱的人呢，却是坦然地笑着说：“他喝醉了，说的是醉话呀。”露出一副毫不计较的样子。在座的人看到了，都非常佩服这位受辱人的心量。但是在场呢，有一位老成之人，等到受辱的人走了之后，就跟同桌喝酒的人说道：“像刚才这样的被人羞辱，会生气则是正常现象，不生气反而笑的人，那就令人莫测高深了呀。”这件事儿过了半年之后，那位年轻多才的名士竟然被人暗中谋害了，因此大家都怀疑操刀杀他的人就是从前曾经被他当面羞辱过的人呢。唉，酒祸居然会如此的严重，若是因为喝醉而跌到河里，掉到坑里，发生了车祸，跌破了头脸，遗失了财物，泄露了机密，触犯了鬼神，这种种的罪过灾殃都是酒闯的祸呀。您说人能不戒吗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学士苏义简有一次啊，因为喝了太多的酒而口鼻出血，感发了疾病，就这样的过世了。又有一位王权，他是殿中丞，也是因为大醉之后 肚脐裂开而死。我们应该知道，酒为狂药，若是长期大量的渗入人体，很少人能够不生病的。酒毒发得早呢，则病得的比较浅，那酒毒发得迟呢，则病就得的深了，没有不至于死的呀。所以说，历观古今，能够享有长寿的人，都是不喜欢饮酒的人。那为什么有的人竟然以先人遗留给他有用的身体，附托在醉生梦死、与酒为伍的生活中呢？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浦江这个地方，正是人家的家规中说道，子孙的年龄未满30岁的，酒不许入纯。壮年的人虽然准许饮少量的酒，但是单逆酗酒和酒后喧闹的人，则必定要加以鞭打处罚。招待宾客最重要的是要诚恳，不要勉强客人喝酒。家中的妇女不许与客人共同饮酒，但是年龄超过了50岁以上的，就姑且从其便了。那么这些规定是不是可以作为居家的参考呢？
太上曰：骨肉纷争，意思是父子兄弟、骨肉至亲在愤怒的争吵。唐朝的张公义九代同堂住在一起，靠的只是一个忍字，而愤怒争吵就是因为不能够忍的缘故。父子兄弟骨肉之间，若是执着道理，便会伤到感情，而伤到了感情呢，也就不是道理了呀。所以骨肉之间怎么可以随便的愤怒争吵呢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浦江的郑濂，他的家人呢，已经有200年都不离开老家，迁移到别的地方居住了。大家呢，都称呼他所居住的里叫做义门。当时的太守还送了一块匾额，表扬他家说：“天下第一家。”明太祖继位之后呢，就召郑濂到京城，并且问他说：“你家开火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吃饭呢？”郑濂回答说：“有1000几个人。”太祖说：“果然真是天下第一家呀。”当时啊，马皇后在屏风后面听到了，就跟太祖说：“ 陛下知有天下，是以一个人举事而成功的。今天，正连他家竟然有1000多人。若是举事起来的话，岂不是更容易就得到天下了吗？太祖听了马皇后的这句话，着实的吃了一惊，就再问郑莲说：你是用什么方法而使亲族和睦的相处的呢？郑莲呢，就很巧妙的回答说：我没有别的方法，就只有不听老婆的话而已呀。太祖听了，不觉得大笑起来。当时，河南正好进贡香梨入宫，太祖因此赏赐给了郑莲2枚香梨。郑莲就用双手把香梨举在了头上，走出了宫廷。于是，太祖就命人跟踪监视。郑莲回家之后呢，就召集了族人，向皇宫所在的方向叩首谢恩，并且还用了2大缸的水，把香梨打碎了之后，放入了缸内。因此，全族的人，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太祖赐的香梨了。当太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，非常的高兴。后来有人揭发郑家与权臣串通，想要谋反。太祖就说：郑家没有这种人，而是别人诬告郑家呀。后来太祖又下诏，命令郑家挑选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子弟到京城、朝廷，并且还授以官职。郑家的宗长来京到皇宫谢恩，太祖呢，还亲自到达奉天门，亲笔写下了“孝义家”3个大字赐给他，而且还盖上了玉玺的大印呢。
太上曰：男不忠良。意思是男的不忠厚善良。尽己谓之忠，方正称为良。人是万物之灵，而人又是以男子为尊贵。既然得到这个男子灵贵的身体，而却奸佞不忠，不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显僻不良，不能够方正的做人，这样不但是辜负了己灵，更是辜负了上苍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宋朝的范文正公即范仲淹，在他2岁的时候啊，父亲就过世了。年龄稍长之后，就挺身自立，昼夜用功读书、静坐、默思。 这样经过了六年的时间，就精通了六经。在20岁的时候呢，就考中了进士，担任河中的地方首长。他为官公正廉明，治家有条不紊，善于恩威并用，对于布施济贫救苦种种的善事，更是不遗余力呀。因此，范仲淹不但能够名震一时，而且又为百世所敬仰。所以，男子二字，对范先生而言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。
太上曰：“女不柔顺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女的不温柔和顺。《礼记》曰：“男子率领女子，女子跟从男子。”又说：“女子年幼，跟从父兄；出嫁之后，跟从丈夫；丈夫死后，跟从儿子。”颜氏家训说：“妇人的责任，只是主持家中的饮食与服饰的礼节。如果女子具有聪明才智，则只应当辅佐丈夫，帮助丈夫的不足，而不是凌驾在丈夫之上，干预外面的事情。”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侯氏夫人极其的谦和柔顺，虽然是很小的事情，必定要向丈夫禀告之后才去做。她治理家庭很有方法，绝不打骂奴婢。孩子们呢，或对奴婢有所呵责，她一定会告诫孩子说：“人的贵贱虽然有所差别，但是人格却是一样的尊贵呀。”当他的先生发怒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在旁边好言相劝，让丈夫能够息怒释怀，心情变好。唯有孩子犯错的时候，则不会替他们掩饰。他常说：“孩子所以不孝，都是母亲在袒护掩饰，以至于孩子犯的过失，父亲都不知道啊。”后来呢，他的两个儿子程颐、程颢都成为宋朝有名的大儒，地位呢也非常的显贵，而且死了之后还能够享有配享孔庙的尊荣。紫霞造福诀说道：“凡是女子修善，和男子并没有两样，但是女子没有其他的事情，若能够做到三从四德，才算是位好女子。如果有善行，不如劝父母丈夫去做比较好。所以父母有三件的善事，则妇女就分有一件；丈夫有两件的善事，则妻子就分有一件。若是经过妻子预先思量而劝化的， 就与丈夫的功德一样了。若是能够将妇女劝化为善，这种的功德比起妇女自己为善要更加的珍贵呀。姊妹妯娌之间若有善行，彼此要相互的赞叹，这个功德也是可以相等的呀。最重要的是发欢喜心一同行善，不能够生妒忌心呐。妇人若是能够做到孝敬和顺，相夫教子，尽了自己的本分，再加以深信因果，吃素念佛，则现在生自然就会身心安乐，子孙昌盛，临终一定蒙佛慈悲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呀。
太上曰：不合其事。意思是说，丈夫与妻子不和。俗话说，家和万事兴。古人讲，夫妇和而后家道昌。而今日社会混乱的根源，往往是因为家庭失和所引起的。而家庭不和的主因在于夫妻不能建立在诚敬之上，因而彼此之间不能互信，不能相容，甚至彼此猜忌，家庭呢因而破碎，子女不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。有志之士见到此一现象，能不引以为戒吗？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顾恺对待妻子十分的有礼，他经常早出晚归，妻子呢也很少见到他的面。有一次，顾恺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，他的妻子出来看他，顾恺就命令旁边的人将他扶起来，并且戴好帽子，披上外套，与妻子互相的问候。行礼完毕之后呢，才叫妻子回房。由此观之啊，则夫妇之间怎么可以一刻无礼呢？若是夫妇能够以礼相待，怎么会导致夫妇失和呢？然而，尊礼岂会有什么困难呢？只要做到和而有节，爱而相敬，也就可以了呀。
太上曰：不敬其夫。意思是说，妻子不尊敬丈夫。古人说，夫者妇之天，也就是说，丈夫是妻子终身所依靠的人， 因此，妻子怎么可以不尊敬丈夫呢？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后汉人梁鸿娶了孟家的女儿为妻。孟光嫁到了梁鸿家的时候啊，身上是穿金戴银，装饰的相当的高贵阔气。过了七天之后，梁鸿居然不跟他说一句话。孟光于是就把头发挽了起来，梳在了头顶上，然后换上了布制的衣服，做起家事来。梁鸿这时候才欢喜地说道：“这才真正是梁鸿的妻子啊！”于是呢，就协同妻子隐居在霸陵山中。后来呀，因为避难而前往吴国，寄居在高伯通府上旁边的小屋里，受雇替人做舂米的工作。梁鸿每次工作完毕回到家中，他的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饭菜，端到了他的面前，并且呢，还不敢抬头仰视，态度也十分的恭敬。高伯通看到了梁鸿妻子举案齐眉服侍丈夫的情形，就说道：“梁鸿在我这里只不过是位舂米的工人，居然能够使妻子对他如此的恭敬，那他一定不是一位普通的人呐。”于是呢，就请梁鸿夫妇搬到他家里居住了。妻子尊敬丈夫的方法，没有比为丈夫尽节、善于教导孩子这两件事情还要更大的了。所谓烈女不侍二夫，寡妇为丈夫守节，连鬼神都会对她尊敬。例如明朝学士黄观，在靖康之难的时候啊，为国殉难，妻子翁氏和两个女儿都被抓住了。翁氏为了避免自己和女儿受辱，就乘机拉着女儿投水而死。翁氏为丈夫尽节的行为，千秋万世为人敬仰。所以呢，至今在秦淮河边的庙里，仍然奉祀着翁氏的神位。而宋朝欧阳修的父亲，在他四岁的时候就死了，母亲郑夫人为夫守节，生活相当的穷苦，除了工作赚钱养家之外，还得亲自教导欧阳修写字念书，如苦寒心呐。因而感动了欧阳修奋发向学，终于成为了宋朝贤明的宰相。郑夫人呢，也累次的被朝廷赠封为越国太夫人、魏国太夫人。我们以上听到的两件公案都是敬夫的典范。凡是为人妻子的，应当要以此自勉呐。
蔡圣曰：“每号金夸。”意思是每每喜欢骄傲自夸。老子说，不自以为是的人，他的思想才能够显著，不自夸的人，他的功劳才会被肯定，不骄傲的人，他的事业才能够持续的发展。易经说，天的道理，不论什么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就要使他亏损，而谦虚的，就会让他得到益处。因此，谦虚是君子始终应该保持的美德。例如，大禹不骄傲，不自夸，并且说，就是渔夫渔父也有长处胜过我呀。所以大禹不骄傲，不自夸，终于能够排除万难，疏通江河，整治了洪水，而功披万世啊。而周公才华盖世，不但不骄傲，不吝啬，而且还非常的谦卑恭敬，勤政爱民，终于完成东征的统一大业，为周朝奠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。所以说呀，真正的大圣大贤，都是从战战兢兢、临深履薄的地方，一点一滴做出来的呀。汉朝的雇佣封侯已经三天了，而家人却不知道。晋朝的谢安和客人正在下棋，而淝水之战胜利的捷报传来，客人却没有发觉。宋朝的大将草彬攻克江南，回京入见皇上的时候，何门所进的榜子只称是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。宋朝的贤臣文彦博于宋仁宗至和年间，首先建议册立英宗为太子。等到神宗皇帝继位的时候，文彦博呢，只说全是韩琦的功劳。皇上因此而知道文彦博不自夸自己的功劳。以上所说的这几位贤人，都是人品一流，对国家的功劳贡献都非常之大，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谦退不骄傲，而人们为什么却不知道应该要效法他们呢？气量大的人，福泽必定厚；气量浅的人，福泽必定薄。而谦虚和骄傲则是祸福的分界，所以怎么可以不小心呢？下面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晋朝的石崇与王凯两个人呢，在斗富，看谁比较有钱。王凯做了子司部长，长40里；石崇呢，就做了锦部长，长50里，为的就是要胜过王凯。王凯 曾经拿出皇上赐给他的净齿珊瑚，向石崇夸耀。石崇呢，就拿起铁如意把珊瑚给打碎了。王凯因而勃然大怒，石崇呢，就拿出了家中所珍藏的珊瑚，都是长达两三尺高，就以一株赔给了王凯。至于其他的珍奇宝物，两个人都在那里争胜，看谁的比较好。后来啊，石崇因为犯罪将被砍头的时候，就叹气地说道：你们杀我的目的，不就是想要得到我的家产吗？唉，石崇临死之前所说的话，是那么的具有智慧啊。但是如果他能够早些知道的话，必定就不会自夸了呀。而骄傲自夸的灾祸就是如此的残酷。所以啊，我们的一言一行怎么可以不谨慎小心呢？
太上曰：常行妒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经常争宠妒忌。男人和女人都有妒忌之心，男人见到别人有功名就妒忌，见到别人富贵就妒忌，别人的位子逼近了自己就妒忌，才能胜过了自己就妒忌，这些都是因为自己心胸狭窄所造成的呀。至于富人为了争宠而结怨，往往会给家庭带来灾祸，甚至会绝嗣。这种的罪过就更加的严重了。周朝的时候，魏国的将军庞涓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华，就把孙膑的双足砍断。后来呢，却被孙膑所杀。唐朝的宦官于朝恩、程元振妒忌郭子仪的功高官大，每次呢都想毁谤谋害郭子仪，而最后却反而都被判罪。于朝恩被杀，程元振被贬而流窜到远方。宋朝的奸臣韩侘胄妒忌朱熹升任宦张阁待制，于是就结党驳斥朱熹为伪学，一时之间君子都被排斥和遭到压制。后来韩侘胄被史密远所杀，北齐的释名琛只要见到比他高明超过他的人，就会非常的妒忌。后来释名琛在树林中变为了一条蟒蛇，向山谷中爬行而去。而梁武帝得到指杜方，旁边的人就向梁武帝建议说： 愿陛下将指度方广赐群臣，这样可以使没有才干的人不会妒忌有才能的人，怀有私心的人不会妒忌没有私心的人，不清高的人不会妒忌清高的人，贪财的人不会妒忌廉洁的人。这也是一种劝化的方法呀。梁武帝呢，就欣然地同意了。我们从以上这些历史公案看来呀，嫉妒的毛病，岂只是富人独有的呢？男人也是一样会妒忌的呀。
下面讲一个故事。卢辩的伯父担任湖城县县令，卢辩就前往湖城去看望伯父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处所，那里有十枚的大磨，而大磨旁边呢，则有无数的妇人。大磨一直不停地在转动，牛头鬼卒就用大簸箕把妇人抄起来，丢进大磨的孔洞中，而妇人的身体就随着大磨碾压转动，骨肉全都被碾得粉碎了，痛苦的叫声令人不忍足闻。卢辩看到伯母也在其中，两人相见既悲又喜。卢辩就问伯母在这里受罪的原因，伯母说这都是因为生前嫉妒，死后就到这里受罪呀。唉，妒忌的地狱果报竟然是如此的可怕呀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晋朝贾充的妻子郭氏天性善于嫉妒，他曾经生了一个儿子。有一天呢，乳母正抱着儿子，贾充呢就乘机调戏乳母，这时候刚好被他妻子撞了个正着，郭氏就用鞭子把乳母活活地打死了。而他的儿子呢，因为想念乳母，竟然哭死了。贾充因此而绝嗣。贾充是误国的大奸臣，所以上天就让他娶了一位妒妇，以灭绝他的后代。然而世人因为妒忌而遭到绝嗣报应的也真不少啊。而这些妒妇纵然不知道自己的罪恶深大，死后难逃地狱的果报，至少要恐惧眼前遭受绝嗣的报应，骨肉分离的痛苦和以后没人祭拜的凄凉啊。所以凡是妇人应该及早地想到妒忌果报的严重可怕，自然也就不敢再嫉妒了。我们再细细地探究贾充这个公案，绝嗣的报应本来就是上天所注定的，而他会娶到妒妇郭氏为妻，也是属于恶报的巧妙啊。所以男人怎么可以不思积德以挽回天心， 而独独地去责怪妇人的妒忌呢？
下面再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后魏杜昌的妻子柳氏很会妒忌。有一次杜昌洗头之后，就叫婢女金晶帮他理发，柳氏看到了非常的生气，就截断金晶的手指。过了没多久，柳氏就被狐狸咬到，双手的指头因此而脱落了。又有一位叫玉莲的婢女很会唱歌，杜昌很爱她，柳氏呢就把玉莲的舌头给割断了，使她不能再唱歌了。后来柳氏的舌头生疮腐烂，情况非常的危急，他就向仇禅师忏悔。禅师说啊，夫人，您截断婢女的手指，您自己的手指也因而脱落了，你又割断婢女的舌头，现在您的舌头又将要断了，因此啊，您一定要至诚地忏悔，这个灾难才可以免除啊。柳氏就向禅师顶礼诚恳地哀求。经过了七天，禅师就令柳氏张大嘴巴，然后向柳氏的口里边念咒。这时候有两条蛇就从柳氏的口中慢慢地爬出了一尺多长。禅师念咒念得更急，于是蛇就落在地上，柳氏的舌头因此而平复，以后啊，他再也不妒忌了。
所以啊，悔过改恶，神人都会欢喜。就算是曾经做过无边的恶业，只要从此悔过不犯，从前所做的罪过，就能够立刻化解了。